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想弟兄姊妹们知道，最近一些日子我在比较有系统的讲到初代教会的情形。那上一次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见早期教会最早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从那里看见教会的功能。这个教会的功能不仅是当时教会有这些功能，我想历史历代的教会多多少少在这五大功能上面都一定能够经历到神使用教会的原因，并且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态度和我们的表现。这些功能包括第一个就是见证的功能，因为教会好像灯台一样，要给世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责任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见证是福音的见证，讲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与世人不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除了见证功能之外，教会也有个功能是众人所知道的，就是敬拜的功能。每一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一定把它分别出来在教会中间。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设定的日子，叫我们来敬拜神的儿子，敬拜耶稣基督，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在主日复活，初代的教会就选择在主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纪念他的复活。在教会聚集的时候，主日的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当然这个仪式每个教会每个教派都不一样。有些教会是比较传统重一点的，他们的聚会仪式相当的严肃，比较严肃一点。有些就是比较新兴的教会，不大注重这些仪式，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仪式。而在各种仪式中间有两个特别的仪式，一个是指着受浸，一个是指着擘饼。这两件事情在更正教里面，在改革中，在基督教里面多半是要实行的，一个就是受洗，一个就是擘饼或者说圣餐。那今天我在选择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当然今天是主日第一个七月第一个礼拜，所以正好有擘饼，所以我就没有讲受浸这件事情。希望下次在受浸聚会之前能够再一次说到受浸的意义，也看见当代教会在受浸这件事情上面怎样的看重。另外其他三个教会的功能就是指着教导、交通和服事。我们上次略略提过，教导的意思是照着使徒所认识的，他们把它教导给所有神的儿女。这是因为在大使命马太二十八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把我所 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另外讲到这个交通的时候，彼此交接，彼此接纳，交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接纳，而我们在主的里面成为一家人，成为身体。接纳不是表示我们完全相同，是接纳所有对方一切所代表所示的，虽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接纳也带来教会的丰富。教会不是由一样的人组成的，虽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因着神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 表现、不同的各式各样、许许多多不同，包括语言的不同，很多不同。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家人，而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和讲究。以后我们在讲接纳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教会中间出问题的就是彼此接纳的问题。对于神的真理，对于耶稣基督真理，没有人会有问题，因为他如果不是这样相信，他根本不是教会的成员。但是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发现彼此的接纳是教会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自己诚实的认识，看看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是不是真正我们是一个接纳的教会。 最后一点是服侍，我们讲过这是 diakonia， 就是执事，帮助别人，服务别人，各种社区，各种团体，不仅使得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侍，我们也会看见我们需要服侍我们社群，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广义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因为神爱世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专一的点呢，是讲到敬拜礼仪这件方这些事情，特别讲到薄饼的问题，讲到薄饼的意义。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也是经过很多日子才开始注意到，好像从前读的时候，从第一章第二章读下来，读到41节42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那里报告我们一件历史的事实，他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几件事情，使徒的教训啊，他们就一起聆听使徒的教训，然后呢他们就彼此交接擘饼，然后他们祷告，这些事情似乎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是当我们仔细想想什么是擘饼，我也不知道当时擘饼的形式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这里摆的桌子，在这里大家排排坐一起来擘饼，还是不同的情形。我们说过，在早期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早期的教会擘饼可能不是个样子，因为擘饼是延续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所做的那件事情，他召集了门徒在那里跟他们一起领受最后的晚餐，因此在那里立了新约，把旧约放在一边。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是不是我们已经参加了教会才读到这些经文，不管你是不是参加教会才懂得什么叫擘饼，或者你读圣经看见擘饼的字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擘饼的，为什么他们要开始擘饼。我们可以理解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他最后的晚餐，因为耶稣基督要告诉门徒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不和你们，我不再和你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直到我来的那日，并且他废了旧约，立了新约，这是我用身体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是我所流出来的血，为多人的罪而流的，使多人的罪得以赦免。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等到下一次逾越节再来擘饼，而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就开始擘饼。因为使徒行传记载的方法我们不明白，当那一天逾越节不是当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的时候，才过了50天，从逾越节开始到现在50天，他们在那里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为他做见证，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许多人因着这样的声响来聚集在耶路撒冷马可的小楼上面，使徒彼得就起来宣讲，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了，这个圣灵的这一位圣灵降临证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他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的工作你们看见你们听见，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们因着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话在那些初期听福音的人中间扎心，他们因此就悔改，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彼得把得救的路告诉他们。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开始擘饼呢？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想到要擘饼呢？这件事情我想在圣经里面查不出来，早期教会历史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次他们开始擘饼，但是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好像因为他一口气记下来，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立刻没有等多久就开始擘饼。为什么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是跟犹太教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从有人类以来不懂得什么叫擘饼，从有人类以来有了救恩才开始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擘饼。犹太教他们有宗教礼仪，有各种不同礼仪，我们刚才就提到逾越节、五旬节，这些都是犹太人中间大的节期，一年三次大的节期，他们知道遵守这些礼仪，甚至 在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见利未记摩西设立的这些献祭的条款，有燔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各式各样的祭，他们知道怎么样按着仪文，按着各样的方式，正规的方式，神所定规的来献祭，这是有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薄饼不知道，我们却可以领会有了教会才开始有薄饼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薄饼？为什么薄饼？这里我们要讨论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薄饼这件事情，而我们看见当时薄饼在我们所读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薄饼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第二章41节42节告诉我们，他们做几件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听使徒的教训，在一起彼此接纳，在一起薄饼，在一起祷告。到了46节47节，他又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横切在店里，且在家里薄饼，存着欢喜的诚实心用饭，天天薄饼，而且是提到用饭。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到他们薄饼的时候吃饭的。他说，你们个人要彼此等待，不要有人醉酒，有人饥饿，你们要彼此体谅，不是仅仅一顿爱宴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在当时薄饼是非常浓厚的气息，是跟着逾越节的晚餐走的。逾越节的晚餐一定是包括非常丰富的晚餐，因为他们纪念出埃及的日子。当然逾越节从旧约的观点来讲，是每年一次，正月十四号他们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情。所以那里有无酵饼，诚实的无酵饼，真正是没有酵的。为什么？当他们逾越节的时候，先把家中的旧酵除尽，这是每年逾越节要过的。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说他们匆匆忙忙离开埃及，饼还没有发起，面还没有发起来，所以吃的是无酵饼，而且他们吃苦菜。以后摩西解释，这是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那种苦菜跟无酵饼一起吃，然后又要吃羊肉，而羊羔的腿，它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都是有预表的意义，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被杀的羔羊。但是当时的情形一定是有哀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历史也没有明白的记载。薄饼跟哀宴分开了，单单保持那种宗教的意识，或者说信仰的价值，真理的价值，而把哀宴分开了。今天我们教会里每个礼拜都有哀宴，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也相信这是一种 fellowship， 共同的分享。但是薄饼的意义却被他单独提出来，成为一件单独的事件，不再和哀宴在一起举行。而且我们看见当时刚刚开始说，天天在家里面写在店里面薄饼，我也不能明白，当他们在圣殿中间薄饼的时候，那些希伯来人，那些犹太人看见一少数的那些人也是基督徒又是犹太人，他们在店里薄饼是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在店里什么地方可以给他们薄饼，都不知道。天天，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天天在店里，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店里，但是天天薄饼。我想这个时候他们纪念主的意识非常的高，每一次薄饼都纪念主。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全救恩，他已经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并且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当初我可以想象的见为什么他们要天天薄饼，天天纪念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可能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每天早晨灵修一样的重要，天天在那里薄饼纪念主。但是你读到后来，哀宴跟薄饼分开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天天薄饼，反而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薄饼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20章，已经看见了从第二章第二十章走了多少年呢？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话，只要读两个钟头，就一个钟头就可以读完了。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这个当中当保罗讲到这个七日第一日他在特雷亚那里薄饼的时候， 应该是主后快到六十年的时候，将近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教会慢慢的成型的时候，它许多的体制开始确定。薄饼的意义在属灵上特别明显，底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要薄饼，而为什么这是教会的见证，为什么教会是必须遵守薄饼，而且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中间已经看见薄饼的慢慢的演化，这个演化到了中世纪一直到了改教的时候特别严重，因为当中所起来的那些争论薄饼的意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制度底下，那个薄饼的意义变成了一种直辩说，神的儿女不明白，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天主教的解释开始明白，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呢，还是真正的当神父当这些当这个主持仪式的人在那里说的这句话以后，这里真正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直辩说，当祭司在那里祝福的时候，这个真正是耶稣的身体，很当心啊，你不可以把它掉在地上啊，掉在地上把它玷污了，你一定要吃下去哦，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身体，凡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生命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非常严重的看待薄饼这件事情，而可能是出于畏惧惧怕，这个惧怕可能是好的，但是里面的真理不一定准确。今天如果一个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绝对不能想象这个饼怎么会变成耶稣的身体，这个酒怎么会变成耶稣的血，是不能解释的事情。但当时天主教所传递的真理就是这样说的，一直到马丁路德他也想把它改变，但是那个力量太强大，他也不敢随便的改变这样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在改教运动中间注重教会的礼仪，教会的礼仪是教会本身见证的一部分。天主教里面有七项礼仪，但是到了基督教只有两样礼仪要守的，是哪两样？一个就是受浸，一个就是薄饼。受浸跟薄饼两件事情仍然是基督教跟随圣经的教训所不能改变的。天主教的礼仪包括圣礼，包括一个人按例做牧师做牧者，或者还有一些时候包括婚礼，还有最后的这个所谓 last rite， 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需要接受最后神父的祝福，可以平平安安的到神那里，到神那里去。天主教一共有七项圣礼，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只接受两项。为什么？因为这两件事情无论怎么看是不能少的。一个人从他做基督徒他就必须受洗。今天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听见福音啊，信了耶稣就好了，但是圣经的教训要我们受洗。下一次我会再讲为什么圣礼受洗的敬礼这么重要，虽然方法圣经里面没有详细定规，但是一定要有受洗，因为我们身上需要有耶稣基督死亡的记号。受浸是表示归入他的死，好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很可惜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叫人信主，没有叫人受洗，因为受洗这个公开的见证他要付很多代价。当他宣告我是神的儿女，我已经受浸归入基督，过去从前旧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定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当我们真正要宣告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当我们宣告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受浸也等于是一种基本的奉献。一个人受浸归入基督，就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他的带领，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本来是没有打折扣的。神的儿女软弱，很多的时候偏行己路，但是实在当他受浸的时候，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浸礼是这样的意义，何况是薄饼。你知道最早期的教会在逼迫的时候，在接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山洞里面聚会，分作两部分，一个是公开的，没有信主人都可以来参加，因为那里是使徒的教训，那里讲到福音，宣扬主的福音。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福音讲完以后，聚会等于是结束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离开了，然后圣徒们在一起开始擘饼。这是一个更严肃的聚会，因为这里面表明的意思，受在擘饼的时候表明的意思是进入教会的生活，加入教会，进入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在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妈，这个加尔文甚至说，当教会不能够正确行使圣礼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意义跟它的价值。这句话当然是对天主教讲的，当教会不能正确实行神的话语以及圣礼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教会了。今天这句话仍然适用，当教会失去了神的话语的正确解释的时候，当教会不能行使圣礼的时候，因为在那些时候许许多多的人不明白神的话语，对于因信称义得救的道理已经离开很远很远，有十字架这些事情，并且他们所讲的根据从前圣人的功德可以得救，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当他把圣礼受浸的事情做得这么草率，变成婴孩受洗而不是真正一个人信主，这些事情已经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加尔文跟着马丁路德起来对教会宣告，他比马丁路德更厉害。马丁路德是被赶出教会，加尔文是宣告他脱离教会。他说凡是不能正确行使教导神的话语跟施行圣礼的，那不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礼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利，一个特权，也是一个义务，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神的儿女能够在一起擘饼。我也看过有些教会因为不清楚得救的因素，什么叫做得救，所以接受婴孩洗，在接受婴孩洗的时候，他必须同时也考虑到受浸的擘饼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教会一半他可以接受婴孩洗，但是擘饼的时候仍然要坚信地真正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跟父母亲的想望叫他的儿女不至于灭亡，所以年轻 七天的时候就施洗点水里，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擘饼的意义，擘饼的有一种礼仪上的意义，敬拜的意义在礼仪上面。刚才我们说过什么叫做擘饼，擘饼是根据逾越节来的。所以这里面头一件事情叫我们知道，当这些神的儿女在殿里面敬拜，在家里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宣告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从前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要献上羊羔，在这一点我们读经说要当心，因为最早出埃及的时候并不是祭司来献逾越节，是每一个家庭都要献，都要宰杀逾越祭牲，逾越羔羊。而逾越的羔羊并不是献祭的，是给我们吃的。每家按照人口，若是人数少，可以两三家聚在一起，在屋子里，那个家里的屋子门楣门框要用血遮盖，抹上血，好像面面的天使遇过这个家庭。当初最早的逾越节是这样，到了摩西在旷野里面设立逾越节的定律法的时候，特别说到逾越节要宰逾越羊羔，不仅各家要宰逾越羊羔，而且要献逾越节的祭牲，献逾越的羊羔，这就代表整个民族一起来献祭。所以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犹太人中间，那里表示说明他们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要带他们进迦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纪念逾越节，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就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世界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这是根据旧约的传统，根据旧约的礼仪来的，虽然不再是靠祭司献祭，而是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它的意义和它的价值是没有改变的。这是第一个根据旧约传统。但是我们说过，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那天所做的事情不只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 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刚才我们读保罗说，我所领受所传给你们，当日是从主所领受的。所以保罗的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不是直接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却能这样说，因为神给他特别的开启，特别启示他，叫他明白救恩的意义。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也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当日所传给你们，保罗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又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看见，又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他立了新约，他完成了旧约，立了新约。所以当我们纪念擘饼的时候，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要分别，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